怎么结束了？他是不是对我没有感觉？
想延长欢愉时刻，回应另一半的爱吗？哈鲁 Slow Fuck 慢慢爱，男性机能延时乳膏，让快感与时间同时加倍，撑更久，爱越深。
结账输入折扣码 Slow Love， 享哈鲁韩春官网全馆九折哦。
点击资讯栏连结，体验至高的爱。
我这两个礼拜其实花很多时间在看虚拟货币这个投资这个东西啊，就是是一个非常压力非常大的一个事情啊。我觉得因为有完的资料，每天有看不完资料，然后虚拟货币涨幅又特别大，大家如果有研究的话就知道，所以那个心情也会随之起伏啊。然后而且它都没有休市的，24小时全年无休，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不完，你可以为变成说我们投资人也会很容易就是每日每夜的看，没有休息，这样每天都在看。所以最近真的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上面，然后其实压力挺大的，压力挺大的。不晓得这边有没有人在投资。所以我最近就发现呢，其实如果我压力很大的时候，我想要让自己静下心来的时候，我会发现要不就是运动，打篮球，让我可以很活在当下，静下心来。去专注在球场上我的表现啊，我的运啊，跟伙伴的这个配合，要不就是我静下心来听音乐。当我可以静下心来仔细听音乐，就是我不是说一边听音乐一边做别的事情哦，而是我就专注的在听音乐，我认真的去欣赏音乐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是会很平静下来，而且会很开心啊，因为我喜欢听 hip hop 嘛。然后像我今天去下午去开会。开完会的时候就走，慢慢一边在信义区一边走路，慢慢走回家啊，走到一半啦、啊、后来走到一半就是去骑了 GoShare 这样。但是在走路的时候就一边看风景，然后一边听这个一个饶舌歌手 J. Cole 他的最新专辑啊，我很喜欢他嘛，然后就听了觉得哇，最新专辑也太好听了嘛，然后他还分享在限动，还跟我的朋友讲说干他新专辑太屌了。J. Cole， 大家如果喜欢嘻哈也可以听听看他的新专辑，叫做 My Delete Later、有可能待会会删除、My Delete Later， OK， 就要听要快的意思啊， OK， 所以我听完了然后觉得很棒，然后觉得心情就很好。就是因为什么心情好，就是因为我在做一件我很热爱的事情，我在听我很热爱的音乐，然后我是完全的在那个当下，我是完全的跟那个音乐连接在一起。当我跟那个音乐完全连接在一起，我的感受完全就在感受那个音乐啊，然后是给我带来很正面的情绪的时候，在那个当下我就是活在当下。 OK， 所以很多人可能，如果大家可能很好奇说到底怎么样才叫活在当下的话，我觉得刚才那个例子是一个蛮好的例子。如果我们讲的学术一点的话，学术一点的就是说，当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然后当你很投入，甚至你也可以说是有另外一个很有名的术语嘛，叫做心流，对不对？当你很投入在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进入了心流的时候，你就是跟那件事情，或者是跟你在做的那个事情连接在一起，就那个就是活在当下。当你在这个心流很专注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感受不到，某种程度已经感受不到，这个有点抽象，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感受不到主体跟客体是谁。就是你已经感受不到主客体，就是说，哦，我跟这个东西连接在一起的，它就是我完全感受到它，这个就是活在当下。OK， 这样大家可以听明白吗？所以为什么人家说无我的境界？什么叫无我？就是没有主体跟客体之分，只有听啊，只有那个觉知，它已经没有任何的所谓的二元对立啊，没有主客体之分，我们就是你跟世界上的万物，或你跟你最爱的那个东西，你跟你在做的那件事情，那个当下你们是一体的。所以我们讲这个有点太深了，可能那但我们把它拉回来，我们可能很多学生啊，或者很多人会问我说啊，德哥啊，这个什么时候可以把妹子啊约会的时候把妹子带到旅馆？什么时候可以肢体接触啊，肢体升温啊？啊，什么时候可以转场啊？哦，其实这个就是很多人会很喜欢问，也很在意，也不清楚，就是说时机点的问题。关于这些时机点的问题，那以前我都会跟人讲说，你要做很多事情啊，你要去判断 他的情绪水位啊，对不对？要去观察他的情绪有没有到位啊，他有没有开心啊，他给你的反应好不好啊，哦，然后你触碰他的时候他的反应好不好啊。但这些东西也都很重要，这些是，但这些东西其实都已经很技巧面了。好，那如果我们回到很源头的，就是不是技巧面，完全是心态面，完就是说首先你要先跟他连接在一起，对不对？你们的心，你们的情绪要先连接在一起，你要先带动他的情绪。那当你们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你们一起开心，然后你们在约会的时候一起觉得彼此都相处很契合，然后甚至你们互相觉得对方都有吸引力，你们开始觉得暧昧的时候，那个就是对的时间， OK， 这就可以了。所以你要去感受那个感受，当你跟那个女的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是可以感受到她的感受，然后你知道，你就会知道什么时候该带她出去， OK。 这样讲大家可以听得懂吗？会不会有点抽象？好像运动员的肌肉记忆，其实有点像我们运球，我们说打篮球嘛，为什么那些 LeBron James 啊 Curry 他们已经这么高成就，他们还要每天练球？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如果偷懒一天一两天不练的话，他们肌肉记忆就会消失，所以他们必须每天练球保持那个肌肉记忆。那你说约会的话，其实有一点点像是那种感觉，你要自己先，但他当然比成为 NBA 球员简单了，他没有那么难，对。但是你这个是，而且这个是你自己可以练习的，你自己先进入那样的状态，然后就领导你进入一个开心自在然后有魅力的一个状态，或者说这个你至少你先有一个，你有一个既定的框架。这个大家如果不晓得怎么去做到这个很好的约会状态，或是很好的这个约会框架的话，感情框架的话，你们可以去看我的线上课程啊，里面讲的非常详细。OK， 你们先在约会的时候，你们进入那个框架的时候，然后你就带妹子进入到你的框架里面，你妹子会，她会跟你相处觉得快乐、很舒服，她就会服从你，然后你就可以，你们当你们真的连接在一起，你就知道 OK， 你可以带领她去做转场的动作，或是肢体接触、肢体升吻，带到私密空间。哦，熊来了哦，今天下班看到我喜欢的妹。没回，之前很熟，很热，我就越想越 emo。你只要打 emo 对吧？你打哦，打成 meo 了 ，emo emo 哦，然后突然把过去的全部失败回忆涌上来，我就骑单车去河滨公园看远景，边哭啊哭了，这么严重。然后当下内在自己很想要一个正妹从后面拥抱自己，不一定要打炮，但觉得把妹好累哦，进入一段关系好难，哎。但可是仔细冷静后想想，自己没失恋也没被分手，那我这么难过干嘛？真好笑。对啊，你说的没错。所以其实我感觉熊来了，你现在好像转念越来越快了，对吧？你以前可能就是你会难过好久，但你看你现在已经进步了，你现在一遇到不顺遂的事情，然后你去运动，运动完啊去接触大自然，然后看着这个这个宽阔的河滨公园的景色，然后你就自己就想通了，就我干嘛这么难过？我也没损失啊。对，虽然我遇到失败，但事实上你没有实质的损失啊，而且你得到了一些经验，对不对？所以你已经转念了，已经帮助你自己转念，其实你进步很快。OK， 要给你一个嘉许，好吧？很棒，很棒。那为什么我跟大家这边又要打广告？为什么？熊来了现在可以转念这么快哦，因为他有上我的那个即兴东区的即兴表演课初阶班，好不好 ？OK， 那这个拉罗想要锻炼自己的这个临场反应啊，或者是锻炼这个转念啊，锻炼培养这个正向思考，或者说如何去面对挫折啊，或处理挫折 ，OK， 去转念，如何快速转念？那我们在这个即兴表演课程初阶班也都分享这样的技巧，跟做大量的体验式教学的练习。好，大家有兴趣的话，好不好？可以去参考这个直播下面说明栏和这个连结哦，课程连结。OK， 那可以去参考一下销售页面啊，在 AcuPass 上面贩售啊。今天是这个早鸟优惠最后一天啊，我有延长一点早鸟时间了，今天是最后一天，好不好？4月8号就今天啊，今天过完就是原价。OK， 大家可以参考看看。越想越痛苦，人脑真是该死的东西，没错啊。其实某种程度。其实这个我在即兴课程也有讲过嘛，对不对？就是其实人脑真的是有时候真的是被高估的东西啊。就人脑我们不能说它多余啊，对不对？它还是有它的用途，但人脑这个东西真的是被高估了。 哦，就是说它给我们，它会帮助我们生活上很多东西，没错了。但它为我们带来的困扰啊，也是啊数不尽的多。这个而且人脑有分嘛，还有分那个什么原始脑、蜥蜴脑，对不对？啊，这个从就是很会让你很害怕失败，而让你很焦虑，哦，让你很痛苦。因为远古时代，这个如果你被一个妹子甩啊，因为大家都远古时代大家都住在部落嘛，啊，部落就是人没有到非常多，那就是所有消息都一传十十传百。如果你在远古时代你在部落被个妹子甩掉，那全村的人都知道，那你哇可能就被笑个半死，就很丢脸，甚至更难过一点就是你就是会被全村人鄙视，然后会不利于你的生存，甚至大家瞧不起你，会把你赶走。赶离村部落，那就会危及到，真的是危及到你的生命安全。所以其实人类就很怕丢脸，很怕失败啊。在那远古时代更是，如果你一不小心失败，你一个误判或你一个跌倒，你可能就被野兽吃掉，或可能就是掉入悬崖，对不对？以前的危险的东西是很多啊。那现在我们在一个人类在这个非常和平安全的这个社会当中，但是啊，我们的大脑没有进化的那么快。所以大脑为我们带来的困扰真是很多，所以这为什么我在我的直播里面，或者说我在我的线上课程或者即兴表演实体课程，我都一直在强调，活在当下的重要性。就是我今天直播一开头举的例子，就是因为只有当我们活在当下的时候，我们才会放下一切的烦恼，我们才会把焦点从我们的大脑移开，而是从大脑移开，而是把焦点放在。我们真正热爱的事情上面，放在一个我们真的值得我们关注的事情上面，就是一个觉知啊，放在一个很好的觉知上面。人脑 ，Woody Allen 说他第二喜欢的器官，Woody Allen 蛮好笑的，这一句不错，我喜欢这个句子。第二喜欢的器官 ，nice。其实我以前汤菜，你有看过那个 Woody Allen 的书吗？因为我看过蛮多 Woody Allen 的电影啊，大部分我都蛮喜欢的。也有些觉得我觉得还好啦，但大部分都蛮喜欢。然后 Woody Allen 有出了前一阵子有出一本一个叫什么幽默故事集哦，叫幽默故事集的，然后有四本书，然后一个套装卖，然后那个翻译的人是张硕修，是搜修，然后就是卡米蒂喜剧俱乐部的老板，他是他翻译的，然后还是他翻译还是他写序啊，靠药，不是他翻译啊，靠药，他要写序，他哪写推荐序。然后反正他就是写了推荐序，然后就帮忙卖这个书，他把一些书放在卡米蒂的卖嘛。然后我买了一套，结果完全没看，然后那个年代感有点久远，只是买了一套，就翻一翻，那个年代感有点久远，你笑不出来了，拿来垫电脑，把电脑高度垫高，这样比较好直播。所以我现在是每天一坐在电脑前面就是看到 Woody Allen， 只是我不是在看书，我是看到他帮我垫电脑，觉得 Woody Allen 还是蛮重要的，很伟大。如果没有 Woody Allen， 我的电脑就没有办法到这个现在这样很理想的高度，很舒服的高度这样。所以在这边还是要谢谢 Woody Allen， 谢谢他。他真的只能说他是一个 很有高度的人，虽然可能像黄子佼一样是恋童癖啊。嘿，当下还有调整呼吸，不错啊，不错，非常好。对啊，最快的回到当下的方法就是观察自己的呼吸，一吸一吐，观察自己的呼吸。对，德哥挫败会怎么样补偿自己？我是靠吃跟打手枪，自觉这样不行。我今天调整呼吸，看远景就会有帮助。因为熊来了你还年轻啊，所以你靠吃跟打手枪，我觉得没毛病啊。因为我年轻的时候也这样干嘛，对，没事啊，没事，没事儿。因为主要这个是。的确是打手枪，就是次数啊，看年纪，不同年纪，你次数要控制一下，对不对？你太老，其实每天狂打，其实对身体也真的不好，而且体力没那么好了。说实在，我现在也不会每天打，跟年轻人，我年轻的时候可能也每天打，现在不会了，所以没有不行了，活得自在一点了。但当然你可以去做你觉得更有意义的事情，这当然是很好，运动啊，看远景啊，非常好，调整呼吸非常好。哇，这么严重。那你以后如果熊来了，你以后心情很负面，你就出去，你就是强迫自己出去运动。因为运动其实通常运动完了，但这可能不适用于所有人啊。但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其实你就出去跑一跑，骑脚踏车，你就专心的运动，然后运动完了，你就其实心情就会好很多。 就这样。伍迪·艾伦说过，以前他觉得最像死刑的时刻，就是在台上讲笑话没人笑。没错啊，没错啊，超想死的、啊，真的。这种情况我遇到太多了，超想死的。伍迪·艾伦真的很好笑，就是他那个那样，其实他一上台，我觉得就是大家就很想笑，真的很强，真的很强，佩服。他电影也很棒，他笑话也很棒。他的笑话，有一些好像 B 站啊或 YouTube 有一些有中文翻译的啦，我有看过一些，但不多啦，但就是。就是蛮好笑的，有蛮好笑的。他的电影哇，他 上一次看他电影都非常久的时候了。但其实让我印象最深刻的 Woody Allen 的电影其实是《决胜点》，爱情决胜点 （Matching Point）， 因为那个结局太黑暗了，所以会让你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有没有？那应该现在讲应该也不算爆雷了吧？对，就是那个黑寡妇演的嘛 ，Scarlett Johansson 演的，她是女主角啊。那结局实在是。对，那个时候我可能看电影的时候是20出头吧，对我来说蛮震撼的。以现在来讲，那个尺度就还好，但在那个时候是非常震撼。然后哦，另外一个也是结局让我很震撼的，就是那个叫什么《蓝色茉莉》啊，《Blue Jasmine》。那部我也是很震撼，然后我也超爱。然后我记得好像 Louis C.K. 有演，对不对？他 Louis C.K. 其实演这个电影演的真的还不错。他至少演过好几部，但我有看过的 Louis C.K. 演的电影就只有那一部，演的真不错。但我觉得 Blue Jasmine 的结局很都整部电影都很棒。然后但女主角没话说嘛，得到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但她名字我忘了。那主要是怎样？主要是她的那个剧情啊，《蓝色茉莉》这部片的剧情有一点点太像那个《欲望街车》了，大家有。这个《欲望街车》大家可能没有看过，就是一个非常老的好莱坞电影，然后是马龙白兰度主演的，应该是《欲望街车》嘛？对、啊，应该是《The Streetcar Named Desire》吧？他那个英文片名，就是以前 Netflix 有播，但现在可能下架了，大家自己去网络上找资源，《欲望街车》，然后黑白片，马龙白兰度主演，然后那时候超年轻超帅，就剧情真的太像了，然后我就觉得说。就是这个参考的点会太多啦，是致敬还是怎么样？就是两部片都很棒，但我觉得剧情有点太像。然后《欲望街车》是很经典的这个舞台剧，然后后来改拍成这个电影。那舞台剧剧本我也读过，我也演过啊。然后 Netflix 的版本，不是 Netflix 版本，在黑白电影的版本我也很喜欢。那马龙白兰度太帅太会演了，没办法。安妮霍尔笑点好聪明，对啊，安妮霍尔超棒的。我永远记得那个安妮霍尔，可能是我看过 Woody Allen 的电影第一部还是第二部，应该是前三部吧。然后我第一次看到他对着观众讲解释那个对着打破第四面墙对着观众讲话，我就笑出来。他要去看那个四个小时的什么大屠杀纪录片，然后前面五分钟看不到他就不看了，我觉得超好笑的。我觉得那个超好笑，超级偏执的，跟我年轻的时候很像，超偏执。然后在旁边骂，然后对着观众骂另外一个影评，超好笑。就发现所有其实很多会让你最后会让你留下印象深刻的片子，都那种很过激的，有没有？或结局很黑暗的、很劲爆的，吓到你的，然后你就留下永久不可磨灭的伤痛啊，黑暗阴影，留下在内心留下很深的阴影，然后你就一辈子记得那部电影。说干，这种电影就是很可怕，就跟我《寄生上流》也是那种会在。你心目中留下一辈子阴影的那种电影，对，好，聊点什么呢？活在当下，我们刚才讲到活在当下，临场反应，怎么样锻炼自己的临场反应跟活在当下？当然，除了来上即兴表演课以外，另外一个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观念哦，是这个，就是你只要把，如果你当下很紧张的话，你就把你的紧张的情绪想象成是兴奋就好 ，OK。为什么是想象成是兴奋呢？因为其实在我们人体来说，紧张这个情绪跟兴奋对于我们的生理反应是一模一样的，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当你在紧张的时候，你就想象你是很兴奋，你就会表现得比较好。OK， 这个同样的东西我之前好像年初哦还是去年我忘了，那个凯莉在办专场的时候他有问我这个问题，他说他感觉上台会大紧张怎么办？我就跟他分享这个观念，所以我就顺口讲讲，然后就 没想到他表演专场完之后，我们遇到他跟我说，哎、欸，其实他说那个，他说阿德这个很受用，他说他觉得那个观念很非常受用，对他来说帮助很大。然后他说他最不可，他觉凯莉觉得他最不可思议的是，跟他讲这个观念的人居然是我。他说怎么想都想不出来是我跟他讲这个东西，很好笑。就是说当比如说在我们表演专场或表演脱口秀之前，我就想象，如果我发现我自己很紧张，我就想象，我就跟告诉自己说，我现在觉得很兴奋，我现在觉得很兴奋，我现在觉得很兴奋，就跟告诉自己这样讲三遍讲五遍，然后你就会觉得自己好像真的很兴奋，而且你很容易去转念，因为你的生理反应是一样的，兴奋跟紧张是一样的，所以当你在紧张的时候，告诉自己我很兴奋，我现在很兴奋，我现在觉得很兴奋，然后你说出去，你就会用很兴奋、很有能量的方式去表演、去做那件事情，你就不会把焦点放在紧张上面。然后那个能量跟那个表现，你跟你的肢体动作会是，当你是紧张跟兴奋的时候，会是很不一样的，是很不一样的。OK， 所以这一套也是别人跟我说的，好像之前不知道谁跟我说，而且我在一些心理学的书上有看到，就是跟大家分享，是一个我觉得是个很实用的小技巧。所以约会的时候也是一样，对，约会的时候你大概很紧张，哇，然后遇到一个跟一个妹子约会，好紧张，那你就是先深呼吸嘛，像跟熊来了一样，你就深呼吸，好，深呼吸，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告诉自己说，我现在很兴奋，我现在觉得很兴奋，我觉得很兴奋，对，那你别，然后你待会约会就表现的蛮比较好这样，那你不要太兴奋了，兴奋过头，然后裤子湿掉就不太好啊，就不太好。好，那另外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观念，那也是学即兴告诉我教会我的东西、啊、就是有一位即兴大师叫做 Keith Johnstone， OK， 然后他在一场 TED Talk 上面的演讲有分享了一些我觉得很棒的观念，那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看啊、哦、的 Keith Johnstone， 他是一个加拿大的即兴大师， OK， 教即兴非常多年，然后也前一阵子也过世了这样子。那因为影片比较长了，大概有十几分钟，就是大家我就不播了，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你们就打 Keith 啊 ，K E I T H 啊，空格 Johnstone， 就是一个 John 啊，再加一个 Stone 石头的 Stone， Keith Johnstone， OK， 然后再打 T E D TED Talk， 你们就可以找到了。所以这是有中文字幕的 ，OK。然后在这个 TED Talk 里面呢 ，Keith Johnstone 他，你看到他，你会发现他状态其实就是蛮有趣的啊，也不能说有趣吧，就是说蛮。但是说可怜好像也他本人可能也不觉得很可怜了、啊，就是他有一点点失智，人老人痴呆的状态，所以其实他的短期记忆是很受损的，所以他在演讲的时候会忘记自己要讲到哪里，他会一直持续的讲下去，那他会忘记该停在什么地方，所以他会有一个他的弟子啊会打断他，那透过按铃叮把布把布来打断他，但即使是。这样的状态，这个 Keith Johnstone 这个大师呢，他还是在演讲中分享很多很棒的观念，这样子。例如说，我觉得其中一个观念，我觉得是对大家来说可能是很违背常理、很违背逻辑的、很违背一般的常识的东西，就是说，在他觉得交集性、接触即兴这么多年来，他学会了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要去寻找日常生活中显而易见的事实，而非智慧。这个东西其实很违背常理，对吧？他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在做事的时候，或者我们在约会的时候，我们要去学会去找显而易见的事实，而非智慧。所以乍听之下，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干这个怎么说得通，对不对？因为我们都想要在大家、别人面前，在妹子面前，在所有人面前，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啊，对不对？对，我们都想要成为有智慧的人，甚至我们看到，我们都想要有一点让别人看得起我们，或者说让别人知道我们的品格很高，见识很高，我们还有学问，对不对？甚至是我们想要在别人面前展现出一点优越感，好，所以大家看到什么网络上很多乡民酸民就是这样嘛，就看到不喜欢的东西，看到不爽的东西，看到觉得自己觉得不好笑的东西就骂，说无聊，不好笑，对不对？恶心死了，对不对？就是很多正义魔人嘛，在网络上，或很多就有个，我前阵子听到一个名词，我觉得很好笑，叫做"正义中毒"啊。很多网友都是正义中毒，对不对？因为 他们都想要在网络上批评别人，得到自我认同跟自我满足感跟优越感。但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很虚无缥缈的啦，只是说可能有些人他们平常生活过得很不顺遂，所以才说他们不得不或只能够依赖或透过网络上这样子的行为来得到一些自我认同跟满足感，不然他们会很痛苦。对，那也没办法，所以就是也可以理解啊，就是可怜了，就是因为很可怜，所以看他们这样做的话，就是知道说啊，他们应该是过得很不如意、很不顺遂，这样就是替他们觉得可怜那样。那哎，怎么讲到这边哦？所以事实上是这个 Kiss Jungtong 这个即兴大师说啊，他说，事实上呢，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才是你真正的自我。这个很有意思吧？就是说，这就很像我们在这个演即兴剧或者我们在做即兴表演训练的时候，我们都会强调说要找这个简单点子，因为简单点子就是显而易见的事实，那个才是你，那个才是真正的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就是你直觉，你们不经大脑思考，你直觉想到的第一个点子，最简单的，那就是你。OK， 你不要去寻找什么智慧，不要去那约会的时候在那边掉书袋哦，他说：“你知道，这个让我想到这个哦，孔子曾经说过哦，那个三人行必有我师啊，不需要啊，不需要啊，是，但是如果你是第一时间想到，直觉是可以啦啊。然后说，你不要想到是啊，那个想要掉书袋，说你知道尼采曾经说过一句话，其实明明跟尼采很不熟，但自己在那边装熟，对吗？他说其实不需要啊，就是去找那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他说，你这个。”感觉那个你的耳环蛮漂亮的，还感觉你很有品味啊。那你这个或者平常喜欢做什么，就是这种简单的话题，约会就是那不出那些话题就是很简单，不要去硬要去讲一些什么很复杂的哦，很奇怪很冷僻的，女生不一定有兴趣，对不对？所以显而易见的事实。OK。好，再来呢，就是所以我们不要成为在女生面前，我们不需要成为一个什么大师，我们不需要成为一个什么很优越。很厉害很牛逼的人啊，完全不需要，就是我们只要做普通人就好了，我们只要做自己就好了，普通人就是我们就是很平凡的一个人，我们就是丢很平凡的点子，很简单的点子就好。然后 Kiss Jungtong 我觉得讲了一个很棒的东西，就是说他觉得现代文化很可怕，大家都想要成为很聪明的人，大家都想要做到最好很多。然后他直接批评，他说很多，他看过很多那些很拙劣的即兴演员，他们都是为什么在台上那么拙劣，是因为他们很尝试的想要表演的很好，所以但是他们很努力的想要成为一个很有智慧表演的很好的演员，但是对观众来说其实他们看起来其实是蛮拙劣的这样子。那这是大师的评论啦，我个人是没到那么严格啦，但大师的评论有他的意义在嘛。他说其实你要竭尽全力来取得进步的话，其实有时候往往会事与愿违，这个也是很有趣，对不对？就是说我们一般的认知都觉得说，如果我要进步我一定要竭尽全力啊，我一定要很努力啊，这是我们一般人的认知。但是事实上可能不是这样哦，就是说Kiss Jungtong说有一本书叫做 Maximum Performance，还是应该是一个外文书啦，我没看，它叫中文翻译就是最佳表现 Maximum Performance。 他说这本书是关于讲运动员的，他说这个书里面呢采访了各种创了世界纪录的运动员，然后他就发现其实这些运动员呢每次破了世界纪录的时候都是在这个不经意的期间去创下纪录的，都是在不经意的情况下创的，不是说很拼很拼超级拼他竭尽全力然后破纪录，不是，都是不经意哦。为什么呢？因为后来他们发现可能是因为如果这些运动员他们如果真的在场上竭尽全力的话，他们就很有可能运动用力过猛，反而导致表现不如预期。所以你不需要在一场表演或是在一个约会上或是在做任何一个任务上去很用力过猛，去竭尽全力，你不需要，你只需要做你自己，做一个普通人就可以了。OK， 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 这个嘛，因为这个你竭尽全力跟你做普通人，然后他对于观众的感受或对你的伙伴的感受又是截然的不一样，对吧？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在一个团队里面，你们这个团队要一起完成一个任务，但是有一个人用力过猛，这个用力过猛的那个人会不会反而有可能会制造了其他伙伴的一些负担或是一些顾虑？大家想象看看。或者说如果今天打篮球五打五啊，今天有一个人用力过猛啊，比如说我们说那个巫师队啊 ，Jordan Poole 用力过猛啊，狂自干，狂烂投，想要有表现啊，他舅妈他打了一个什么投三十球中了十球，他得了他个人得了三十分，但是球队输三十分 ，OK， 那这种也是没办法，对不对？就是他没有办法得到真正好的结果。哦，斯利亚说。我工作提案的时候发现自己心态自在一点，有时候表现反而好。对啊，对啊，就是这样，就是反而我们自在的状态下去工作的时候，其实有时候表现反而真的比较好。像我今天去开会，那当然跟一些制作人啊，然后跟一些艺人一起开会，那其实我当然也可以用力过猛，对不对？我有想过说我要不要先花一点时间啊，做一些功课，然后先写几个提案，然后甚至有一些想法，然后我上去，过去就让大家展现给他们看说，其实我有准备，啪啪啪啪啪，准备很多东西。但这样也没有不好，说实在，我要这样做也可以。但后来我想一想，我选择另外一个做法，我选择说，我就是去开会，是一个蛮重要的会议，然后有些重要的人，但我就是抱持着一个，我就是来聆听大家的需求，然后我来学习，然后我来分享我的经验。然后我来甚至跟大家学习，也想知道他们需要的是什么，想知道他们现在能拿出来的东西是什么，或他们想要什么。当我抱着这样想法，很自在的跟这些同业的人互动之后，我发现其实会议其实很有效率，而且成效非常好，大家都很开心。因为我的自在不用力过猛，就会我的这个感状态会影响到会议中的其他人，他们也会同样的感受到自在，然后也不会用力过猛，大家反而能够很顺利的交流，而且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那是巫师日常吧？对啊，巫师日常。Jordan Poole 大概用力过猛了70场，然后最后十场好像好一点点，打替补好像表现的比较好。对，好，尾鱼不会飞的提问 ，OK， 请问德哥。上礼拜在交友软体邀约女生，本来还有回说过两天有空，结果隔天跟她确认，她就好像忘记一样，再邀约也没回。请问为什么会这样？是否直接放掉？其实这种例子很常见啦，这个就是不要太在意，就是女生本来就是生活很丰盛，所以呢，有可能跟你说这两天有空。但他可能马上就没空了，因为可能有一堆男人啊邀约他出去嘛，啊，或者他的姐妹也很多啊，很多闺蜜邀约他出去，那可能就是你的优先顺序不会到这么前面，那他就想说啊，我想要跟别人出去，但你约他，他就如果你重要性没那么高的话，他就不会回，就是这样，所以你当然可以放掉，你可以放掉。去就不要管他，去找别的妹子约会聊天。那如果你不想放掉的话，你觉得这妹子很优啊，还是想要下次再推推看有没有机会的话，你可以过一个礼拜再就当没事再跟他聊天，然后再邀约就好了，对吧？其实如果你一直很在意这件事情，比如说然后你一直回他说啊，怎么上次不是说好要约会啊？怎么你都没回？怎么一读不回？啊，这样很不够意思哦。就如果你讲这样的话，反而女生会觉得说，干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小心眼啊？啊，就反而你们就几乎这样，反而会更没机会，你们几乎不可能出来碰面，对吧？如果你这样的态度去回应女生的话，所以你应该反而就是你装没事，你就啊，你 OK， 你一读不回我没关系啊 ，OK 啊，那我就去做我自己的事情啊，或者我去约别人啊。量大人潇洒嘛，对不对？前面你自己也讲了，所以就是你去找别人，然后过一个礼拜，你再敲他说：“今天天气不错，在干嘛？”我在，然后就说：“我在我家附近散步，觉得哇，天气超棒的。你待会晚上有没有空？就约啦，就这样。所以 过个礼拜之后你再敲讯息给他，你可以去顺便观察他，他到底是对你完全没有兴趣了，还是说是他那个时候很忙，或是他有别的事情，所以他没有回你，所以 你那个时候就会知道。 OK， 另外一个就是说除了活在当下然后消除自己的紧张感以外，另外一个其实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其实之前也常常讲过啦，就是说这也是活在当下的一部分，就是当我们把焦点放在过程中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那么在意结果嘛。像熊来了一开始不是说他结果不好就很焦虑嘛，很负面啊，甚至是有一些负面的念头，对不对？但是他为什么会这样子陷入到这样子的一个漩涡里面呢？其实一部分就是因为太在意结果了嘛，对不对？其实就是太在意结果了。如果你没有那么在意结果，你就是在意你把焦点放在过程，然后你就会想说，哎，其实我虽然今天是大失败，好，今天失败了，但又哎，至少我今天有一顿啊，我有新的经验啊，这个失败的故事，哎，等到以后我成功的时候，我也可以拿来跟其他兄弟说啊，我也可以跟其他妹子说啊，说我以前感觉很逊啊，然后都很失败啊，然后但是我现在蛮成功的，对不对？这都是你的故事啊，对不对？这都是你的一个经验，都是养分啊。这个东西也许可以帮助你更快去转念了。所以我知道你已经转念了，但是还是想要再多讲一点。就我们都会担心，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当然都会担心，就是说结果不如预期啊，害怕失败，对不对？但如果话说回来，只要我们把紧张转化成兴奋，然后我们把害怕失败担心成，我们把害怕失败转化成赞颂失败的话，那其实你做任何事情都会很有冒险泛滥的精神，你都不会害怕，你就感觉是无敌的，你就是勇者，对，你就是那个所有故事里面的主人翁，你就是勇者，因为事实上你就是你生命中的主人翁，你就是你自己的主人翁，你的故事你觉得就是主人翁，没有别人，所以你会发现说，只要你敢踏出那一步，你只要你敢踏出舒适圈，你就已经很棒了，因为你在做一个勇者的行为，那这是绝大部分的人做不到的，其实很不容易。你去搭讪，其实坦白讲，就是说熊来了或者其他人呢、啊，其他兄弟、其他伙伴，你们要这样想：当你敢在路上跟别人接搭，其实你已经干掉大部分的人。先不管结果如何、哦，你已经很棒了。你敢主动跨出那一步，你已经很棒了。坦白讲，我跟大家讲，我已经很久没有街头搭讪了。其实你要我去街头搭讪，我还会怕怕，我还要想一下。我还要鼓起勇气才能上前，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啊、就跟讲脱口秀一样，街头搭讪我个人觉得它的难度不输给上台讲脱口秀，我觉得是好，硬要讲的话可能讲脱口秀更难一点，但街头搭讪也不容易，绝对也不容易，好不好？所以你要想，只要你敢，不管结果如何，因为事实上是结果真的不重要，真的没有那么重要，对不对？失败了哦，那又怎么样了？成功了又怎么样呢？成功你可能好啊，成功你很兴奋，敲到号，约到会，打到炮，又怎么样呢？好了，很爽啊。那但又就是我们把格局放大，我们把格局放到很大，这个很，我们说从整个宇宙来看，或整个地球来看，好了，你街头搭讪你失败了一次，或是你成功了一次，打到炮一次，又怎么样？熟，对不对？我打过那么多次炮了，对不对？我跟那么多女人上床，那又怎么样呢？坦白讲，对他对我来说又怎么样呢？事实上是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还不是在那边每天研究虚拟货币，对不对？哦，斯利亚说想回馈之前分享量大人潇洒给我男生朋友，他照做之后，妹子反而都主动聊了。哦，睡哦，睡哦，睡哦，睡哦，对啊，妹子的第六感很准，她会感受到你是一个怎么样的男人。更重要的是你是不是一个有选择的男人，妹子很敏感，她就是感受得到你跟她讲话的方式，你一个讯息打多少字，然后你一次打多少个讯息，然后你每一次讯息时间隔多久，你传什么样的贴图，妹子都感受得到你这个人有没有选择权，你是不是很 needy， 你是不是很饥渴，你是不是很黏，你是不是很玩咖，你是不是很专情，你是不是很老实，就在这个讯息里面妹子都看得出来，他们社交直觉太强， 所以你真的量大人潇洒的话，你也不用，你就不用 pretend 了，就不用玩什么招，玩什么 game 啊，玩什么把戏，在讯息里面你完全不用，就是像我前面讲的，就做个普通人，你就做你自己就好。因为你已经有很量很，在你量很大的情况下，然后你又懂得即兴的情况下，你又有，你可以相信你自己的直觉，你又知道怎么活在当下的情况下，你真的做个普通人，我跟你讲，妹子已经把不完了啦，真的啦。为什么坊间很多教练或很多人他们要去，或者很多学伙伴他们需要去教话术背话术、教怎么样去打讯息，教怎么样，是因为他们没有搞定最源头的东西，就是你要先活在当下，你要先做自己，你要先了解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你要先有一个丰盛的心态 ，be do have， 你要先成为一个，你要先有丰盛的心态，你去做，然后你去做该做的事情，就得到很丰盛的结果。就是你在源头，你在没有具备这样的观念，你在源头没有建立好的情况下，你去做任何事情就是事倍功半啊，所以你才要背一大堆话术，你才要记一大堆 game 的技巧。那我没有说没有好坏对错啊，只是说为什么要弄到那么累，是因为源头没有搞定。那我其实我大家可以看我教的实体课或是我的线上课，我的技巧的东西我分享的很少，但我主要都在分享观念跟源头。观念这个东西，因为它是最重要的东西，所以一定要搞定。这个搞定，你后面就是事半功倍啊，就会很丰盛。对啊，汤姆蔡说的没错，我在放松、不去想结果的情况下，和妹子聊天都会有蛮好的结果，绝对的，我相信，绝对是这样。因为我过往的经验也都是这样。当我很在意结果的时候，我就会很紧张，我就表现，我就会很活在自己的脑子里面啊，就脑子是我们最大敌人，对吧？然后我就会卡卡的，我就觉得很不自然。然后女生跟我约会也感受到很不自然，就会很别扭。然后就绝对没有下一次，也绝对不可能有什么肢体接触或者什么带到私密空间，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当我很放松，我很自在，我很做自己啊，我想聊什么就聊什么，啊，对不对？但我同时我很做自己的同时，我也没有忽略到对方的感受。我也很在乎对方，然后我跟他是完全，我带领他，我是领导者，然后但我领导他，我领导这个女生，我刚才我们连结在一起，我们一起笑，我们一起笑，一起感动，然后一起互相吸引，那个就是对的。我们一起活在当下，妹子就会很开心很享受。因为妹子约会也会紧张，而且妹子遇到她让她觉得很不舒服的男生的机会，应该比我们男生遇到让我们很不舒服女生的机会还要多很多吧。就是妹子遇到很雷的约会的机会比我们男人可能多啊，多很多啦。所以妹子也会很紧张，说干，今天的约会到底行不行啊。但我们做到了这么多，妹子就哇觉得啊，已经觉得我看这个你这男的已经你做到这种程度，你已经吊打 90% 的男人。妹子当然会让你肢体升温啊，妹子当然会跟你去私密空间啊，因为你吊打 90% 的男人，他不跟你去私密空间，他要跟谁去私密空间，对不对？难道跟什么，哦，算了，我不要再讲交割的笑话，算了 OK。 所以不要担心结果，对不对？不要去在意结果，你不在意结果就不会有结果不如预期的情况发生，对吧？熊来了还在吗？ OK， 你可是跟这讲给你听的。 OK， 你不在意结果就不会有结果不如预期的情况发生，所以你要做的就是把脑中的应该全部都拿掉放下，不要就是脑中的应该什么都放，哇，我应该要，他应该要已读，他应该要回我讯息，他怎么已读我，他应该要答应跟我的邀约啊，他这个女的他应该要跟我 AA 啊，或他应该要答应我去私密空间啊，把这个所有脑袋所有的应该都放下，那都不重要。所有的应该都是你内在冲突的来源。所有你脑中，你任何你生活中遇到的，你预期的，你脑中想的所有应该都是造成外在冲突跟内在冲突的来源。所以要非常小心这个东西，就是你脑中有没有应该这个念头，要非常小心。我自己有时候也会犯这样的错误啊，就是说啊，我觉得这个人应该要做到什么啊才对啊，这个人他应该要怎么样对我才对啊，但就常常事与愿违嘛。然后那我当然我也是摸摸鼻子就放下，但是事实上是我连放下这个东西这个举动我都其实都是多余的，我连放下都不需要做，因为只要我脑中没有应该我根本就不需要放下，对不对？我只要没有应该我就不会违背我的预期，我就不需要放下。所以我们从最源头， 我们应该要从最源头，哦，不是应该，我刚刚讲了应该，对不对？所以不要讲，我建议我们要从源头，哦，开始做起，就我们把应该，脑中不要应该这两个字。好，大家什么？今天聊到这边吧，差不多了。大家什么问题吗？聊天室没有问题，我就差不多了，我就去研究虚拟货币了，好不好？看不完啦，东西太多了啦。那我知道大家可能会很多伙伴啊，就是可能有些大家可能伙伴会很担心的，就大家我相信会看我直播的伙伴，当然是对把妹很在意嘛，很想要提升自己的把妹能力技巧，对吧？希望有好的结果。那我祝福大家都有好的结果啦。那就是说，我知道大家可能很在意说啊，怎么花了很多时间练啊，或者看了很多人的直播啊，大家可能看了我的啊，好伦的啊，还有个 MG 的啊，对不对？贝克苏的啊，大家可能看了很多詹大卫的啊，看了很多把妹影片跟直播啊，觉得怎么结果还是不如预期啊，哦？那第一个我们可以先把应该拿掉嘛。啊，第二个其实有时候这个自我提升它的确没有那么快啊。那其实我自己过往其实要从完很不会把妹到越来越会把妹，其实我也是花了，其实坦白讲也是花了以年为单位的时间来提升自己。一年，但你如果仔细回想的话，一定是一年比一年好嘛。对，我从一个处男，然后到可以交到第一个女朋友，交到第二个、第三个，然后再来就交到越来越快的交到新的女朋友，然后再来到什么样？再来到可以大量约炮，然后开始然后更快的交到女朋友，更快的交到炮友，然后再疯狂的筛选。所以这是以年为单位的慢慢积累跟经验，大量的失败啊，去慢慢变成现在这样的状态。所以大家不用太躁进，太着急。其实你看我们很着急的情况下，其实我们容易怎么用，然后我们用力过猛，结果就会可能不如预期，妹子就会跑掉，对不对？我们以年为单位来去自我提升，然后专注在这个自我提升的过程跟约会的过程，好吗？保持幽默感，对不对？自嘲啊，失败了啊，哈哈，还是不行啊，哈，这样失败了自己先笑三下 ，OK， 保持幽默感嘛，啊，就算了 ，OK。其实通常很严肃的人就很容易，有时候会容易比较钻牛角尖了，想不开，对不对？在一个点上过不去了。但当我们保持幽默感，说啊。算了，就这样了，啊，没缘分了 ，OK， 可怜了，哦，不知道是这个女的可怜还是我可怜了，反正就可怜了 ，OK， 那下一个 ，OK， 不要就我对啊，我觉得是这样，保持幽默感了，然后有点耐，就是我们要培养一些耐心啊。其实不管是约会啊、把妹、自我提升，还是投资啊，都是一样需要耐心。好像我以前也是没耐心啊，然后其实。不管在约会上我没耐心，我就会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对象，但我没耐心，就是所以就没有办法可能跟这个女生长期交往，或者说甚至打到炮，对不对？就我太没耐心了，我可能很想要短时间就要有结果嘛。其实有些妹子真的是有被我吸引，所以她可以愿意跟我接吻啊什么的，但是我就太想跟她打炮了，所以那妹子她觉得怕怕的，她觉得我太玩咖了，她就不太愿意跟我打炮。就那妹子她愿意跟我接吻，愿意跟我约会，愿意跟我搂搂抱抱，但他就是没有那么快愿意跟我打炮，但我那个时候可能太急了，我就没有慢慢来。虽然我很喜欢他，但是我没有慢慢来，所以我们后来就没有联络了这样子。但是如果我有点耐心的话，其实我很喜欢的妹子其实应该是可以打到炮甚至交往。所以有时候太躁进会让一个女生觉得怕怕。投资也是一样啊。我以前因为我在投资虚拟货币之前，我是投资小白嘛，就不太了解，所以也很容易就是新手韭菜的观念啊，就是买一些东西啊，短时间跌了很多就想赶快卖掉认赔杀出哈，怕它跌更多嘛。但就很我好几次我至少遇过两三次这种经验，我买了一个资产，然后它跌了 20%、30%， 然后就干吓到，我就赶快把资金抽掉，然后现在过一个月它就涨回来了，它就甚至还。它涨了，涨回来，甚至再涨更多，涨到原本跌20%-30%，然后涨到40%的，这种例子很多啦。所以如果有点耐心，肯做功课，去了解基本面，了解现在的市场趋势，了解走向，了解未来的一些这个重点新闻啊、重点动态的话，其实 是不会就不会亏损了，就会减少你的亏损，不能说完全不会亏损，但是会大幅减少你的亏损几率啦，这样子，好吧？唐蔡说的没错，那些好像是传武大师的套招被现代搏击打趴，这不是网络中国网络上很多这种影片嘛？闪电五连鞭，一拳干爆，对不对？以前传武真的很多套招啊，但是现在看起来就真的花拳绣腿啊，没有一个打得过 UFC 的好吗 ？UFC 嘛那个那给你锁喉，你传武大师哪打得过啊？拜托，请记锁喉，每一拳都要害。传武好像就是截拳道是最能打的嘛，啊最实用的，最实战可以派上用场的，应该是截拳道嘛，李小龙那一套，对不对？好，那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聊到这边吧。OK， 那最后再工商服务一下了，好吧？这个东区的即兴表演课啊，这个5月4号、5月11号、5月18号的周六啊，三个整天的课程啊。那这个如果大家对即兴表演有兴趣，想要这个提升自己的临场反应啊，想要提升自己的直觉啊，不管是社交直觉、约会直觉，还是各方面的直觉，想要提升你的创意思考能力、沟通能力、表达能力 ，OK， 然后想要提升你的敏感度啊，这个。想要提升你的情绪表达、沟通能力的话，都可以啊，来这个报名这个即兴表演课程。那今天是早鸟最后一天了啊，今天4月8号，今天是即兴早鸟最后一天，各位赶快，如果没有兴趣的话，赶快这个在直播下面有这个销售页面，可以去参考一下。OK， 好了，收回来了。OK， 希望今天这一集对你有收获，好不好？好，谢谢你的分享。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边吧，然后我们下个礼拜一晚上9点见。OK， 拜拜，没看。德哥玩游戏不习惯，大家如果有什么好的约会游戏可以推荐呢、啊？好不好？我现在因为我都玩完了，我不知道玩什么约会游戏，不然我们下次就玩别的，不是约会的游戏也可以啊，好不好？但小黄油不行啊，小黄油 YouTube 会 ban 啊，不能玩小黄油。大家有什么不错的游戏可以推荐我 ？OK， 但我是 Mac 哦，只有有支援 Mac 的我才能玩。OK， 好，就这样，谢谢大家，下礼拜一见，拜拜。